好，我们后面的内容呢，就是这一段时间都是一次就是一章的内容。这个内容的话呢比较多，那么今天的这个经文的话，我们就不读了，好不好？因为经文太长了，而且我们时间也刚才我占用了一点，我就跟大家直接分享，我相信大家都提前预备了。那么这个经文的话呢，其实在这个部分的话，在出埃及记后面的部分的话，真的是比较困难的，对弟兄姊妹读都比较困难。如果我们把这个作为查经和灵修的这样一个提炼的话，那真的是更多的挑战了。所以的话呢，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来预备，那么但是的话呢，真的是神的话一解开就发出光来，总能够圣灵给我们光照。那么今天呢，这个经文的话，我们还是按照介绍的这个办法啊，就是归纳查经法，真的这是我们研究圣经的一个法宝啊。我反复的在跟大家推广这个办法。钟长老那天我们一起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这个办法可能他是慢慢越来越有收获了。他说能够不仅有经文有结论，那么这中间的这个过程，他知道是这样怎么来的。我觉得这就是我心里很期待的那这样一个目标，就是大家通过我们反复的这样去训练，最后就知道我们在经文拿到以后，我们怎么样能够慢慢导出最后的结论啊，以及应用的那个应用点啊，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那么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我们还是这样看，就是说经文拿到手上的话，不要急于到具体，我们首先看它的那个大的这样一个镜头啊，从大广角的镜头慢慢的收窄。那么我们其他就不说了，我们只说今天经文的上下文。今天经文上下文是27、29章。27章的话呢，前面是关于建造祭坛的样式，那么后面是关于高利亚伦大祭司和他子孙做祭祀的条例。那么今天就是什么呢？今天就是关于制作圣服啊，就是他们穿的那个衣服的条例。哎，大家看这个啊，就是说我们前面我们介绍的经文的话，从这个会幕啊，从这个帐幕开始，从至圣所、圣所里面的器具，还有这个我们说的那个院子，包括那个祭坛都说了。那么现在的话呢，就这个笔锋一转，就转到什么呢？就转到今天这个圣服。这个圣服是什么呢？那就不是在院子里面那个会幕里面的器具了，而是关于这个服侍的人他要着的衣服。那么这个中间的话有一个逻辑在里面，我们在下一次再讲到香坛的时候，我们在这个金香坛的时候再分享。你看大家前面在圣所里面金香坛没有提，大家看见没有？
对，
这个器具很奇怪，它漏了，不是漏了，它是这个逻辑啊，放在那个它这个逻辑的线条，把这个它有另外一层意思是放在后面啊。那么今天慢慢我们就会看到，后面这些东西要出现了。那么今天的话呢，首先是讲圣服，就是祭司穿的衣服。他没有先说人，而是先说衣服，把衣服准备好了再说人，谁来穿这个衣服？所以这个逻辑是比较有趣的。那么今天经文的背景呢，就是我们看今天经文就是立约啊，立约了以后，我们今天都是关于立约以后的内容，但是讲到这里呢。就是说整体来讲是神要使以色列人成为祭司的国度，那么今天的衣服和祭司是有关系的。第二点呢，就是神住在以色列人当中必须要有中保，而且这个中保是洁净的，只有洁净的人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中保的话就是祭司啊，就是祭司，祭司的话那就是一个要使他们能够被洁净的啊，这是一个背景啊。那么第三点的话呢，就是说前面25、26、27都是介绍会幕的架构，它的结构里面有什么东西啊，但是从今天开始这个话笔锋就变了，变什么呢？就是神要挑选谁来服侍他。前面已经会幕的大的架构嘛，现在就是谁来服侍他，就是涉及到祭司的问题了。但在祭司之前，今天就讲穿啥衣服，这个不是衣服的问题，是一个洁净的问题。 首先要有洁净的保障才能谈到人，否则人在前面，那这个洁净的问题放在后面，好像这个逻辑有点颠倒了。所以今天是解决圣服是关于他们洁净的问题。好了，还有一个呢，在我们今天经文中观察，就是说这个衣服的这个材料啊，和会幕的那个幔子和覆盖物的材料是完全相同的，完全相同的。哎，这个读经的时候大家不要注意到没有，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祭司穿的这个衣服啊，圣服啊，它和会幕的结构一样，就相当于它是一个行走的圣所一样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看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在近东古代的近东文化当中，一个人的衣服啊代表着他的地位、权力和功能。其实这后来很长的历史阶段都是这样的，对吧？他的衣服很重要。好，那么这就是我们关于经文的背景。好，那么关于这个经文的基本观察和这个观察我们就过去了啊，就不说了。然后的话，这个基本的结构还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和基本的结构，我们先从大面去看。那么我们就是这个经文呢比较简单，就是什么分段，分段已经为我们分好了。今天一章中间一到五节是一个总纲，关于圣衣的总纲啊。那么其中提到了祭司的选召，这是神已经把这个关于选什么人提出来了。然后紧接着就是关于他们的穿什么衣服，没有说这个人怎么去高丽他，高丽是在下一章才提到的。好，那这个就是今天经文的这样一个开头了。那么今天的经文大部分绝大部分的经文是集中在哪里呢？第二个部分就是大祭司的衣服啊。那么关于普通的祭司的衣服说的比较少，只有一二三四节啊，在后面。然后呢最后就强调了这个着装的严肃性。我们从有一句话最后会看到，穿衣服啊，就是来到神面前服侍的人穿衣服要慎重。其实这个让我们一下就联想到我们今天是不是也要穿衣服要慎重，是吧？所以待会儿我们再讲吧。好，那么第三个部分呢，就我们第三点，就是我们在结构的基础上我们就往下细看了，就看什么呢？我们在今天经文中看到的特别的地方，就是和别的经文不一样的，让我们吸引我们眼球的，我们都把它找出来。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今天要给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这是今天的要节啊，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一句话啊，所以我们要把它找出来。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谁来做这个衣服？今天的经文中间提到了，要有智慧的灵充满的人，就是这个人不是普通的人，他是有智慧的灵。这个智慧的灵是什么呢？就神的灵呢，来去充满的，就是被圣灵充满的人。用我们今天的话来翻译他的话，来给亚伦做衣服。那么做衣服啊，裁缝的话，那现在这样我们就看到，哇，这个要求很高啊。第三个、四个，这后面几点都是关于做的这个衣服当中的几个重要的物件，一个是以弗德，一个是胸牌，还有一个是戴的帽子和帽子上的金牌。有的东西我没有把它列出来，因为太多了。那这个内容啊，包括它的外袍啊，对吧？这个外袍啊，包括肩带呀、这些东西，我们都把它最后我们会在图中间的话把它带出来啊。还有那个外袍上面的金铃铛啊、石榴果啊，大家记得吧？
对
啊，这都是在衣服中间提到的，我们有它的这样一个寓意啊。好，最后就是这个四十三节，担罪而死，这个和我们刚才前面的这个最后一节衣服的着装呢，祭司着装的严肃性有关系的。穿得不好，这个祭司就会没命了，就是担罪而死。所以说，这个在神的面前当时是很严肃、很严肃的事情，性命攸关的。好，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细节。那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这个解释的部分了。啊，我们把问题找出来，然后逐一的去解释，然后把其他的有关的呢，我们在后面我把它整理了一个图，我们透过图的形式，这个图的话比较完整，那么我们到时候可以来作为一个参考看啊。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亚伦他做的圣衣要为荣耀为华美？ 那么他是服侍神的人，是在神面前的人，他是能够，他转过身来是代表着神的荣耀的属性的。所以他的衣着的话是要彰显神的属性。你想想，一个穿的随，一个随意的邋遢的，一个不洁 不整洁的人，你到神的面前的话，那显然这个和把神的属性就拉低了。所以在神的面前去服侍的人，他去穿衣的话是荣耀的华美的，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他的衣服的话是他职分的一个记号，他是分别为圣出来的，而且这个衣服不是他说做的，是神要他怎么做是怎么做的，对吧？这是神把他分别出来的一个记号。第三个的话呢，有一种他穿这个衣服的时候，他是有属灵的尊严的，他是服侍神的人，所以特别的考究，是吧？然后当他去出现在百姓的面前的时候，这个祭司包括大祭司的衣服的话，他对百姓来讲是一种视觉上的真理的教导。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释经的解释。他站在神那个百姓的面前，就是一种成了一种教导，对吧？所以大祭司的衣服预表着我们的基督啊，对吧？这个是我们都能理解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谁来做这个衣服。那么服侍的人的话呢，他不光是要有恩赐，做衣服是要有手艺的。但是你看，他不是说有手艺的人可以去，而是说有圣灵充满的人，那也就是说他要有神的灵与他同在。那他不是在做一件简单的衣服，他是在服侍神，那么在这个制作的过程中，他有圣灵的充满的人的话，他是带着敬畏的心去做这个事的。但他这个就相当我们服侍的其实每一件工作都是这样的，何况我们这个大祭司的圣衣啊，对吧？还有一个，这个衣服它不是普通的衣服，它是穿在大祭司的身上去服侍神的。那么这是一件圣洁的工作，神圣的工作。那么圣洁的工作需要有圣洁的器皿去完成，所以他被圣灵充满是非常需要的。所以在这个中间的话，也预表着在服侍的当中要有圣灵的工作，不是人在做，而是圣灵在做。这个让我们看到，我们觉得是非常非常合理的一个解释，对吧？好，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物件。这个中间有三个物件是我们这里单独列出来，它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以弗德，一个是胸牌，一个是他戴的帽子。那么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哪是以弗德呢？这个图让我们看到了，其实的话，你要是不信耶稣的人，你突眼看这个的话，好像大祭司像个食堂做饭的师傅哈，对吧？其实那个以弗德像什么呢？就像个围裙，像个围裙，但这个围裙那可就讲究了，这是这个大祭司身上最神圣最重要的一个物件，为什么这么说呢？它是最外层的，最华丽，最重要。它就像这个围裙，它这个材料和幔子的那个里面幔子的织的这个材料是完全一致的，它这个上面有两个关键的附件，一个就是肩带上面的话，这个红玛瑙，这个肩带啊，这个部分，还有一个呢，就是它这个上面挂着的这个胸牌啊，这个部分很重要，这是以弗德上面最重要的。那么这个普还有普通祭司，他们也穿以弗德，就不是这样的了。不是用这个幔子的材料，他们是用细麻布做的，这是普通祭司穿的那个细麻做的以弗德，只有大祭司的以弗德是这样的。他的话呢，就是最外层的一个服饰的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外罩，但是这个中间的话，有一个重要的东西要挂在这个上面，就是胸牌。这个胸牌的话其实是最重要的啊，它是最神圣最显眼的，它在以弗德的外面的正胸口挂在心口上。 它的这个材料的话，这个底层呢、啊，也是用这个以弗德的材料做的，就像一个布口袋一样的，双层的，是个夹层的，挂在这里。那么这个中间镶了12块宝石，代表12个支派，不同的颜色，每一个上面刻有12支派的不同的名字，这就是那个宝石，红宝石。圣经我们读的时候都有名字的，对吧？最重要的功能是什么呢？胸牌呀、啊，它代表着里面的一个决断，就是决定事情的时候要带着这个胸牌进去的。这个胸牌的里面除了这12块宝石，还有两样东西，一个叫乌灵，一个叫土明。翻译过来这样，一个这个那个英文它叫乌人，还有一个叫 Thumen。这个乌灵和土明的这个意思是，一个是光的意思，一个是真理的意思。也就是说，当那个大祭司进去要做这个决断的时候，他透过这个乌灵和土明来决断的时候，他不是说这个是不是简单的抽签，而是本身神所赋予了他光啊，真理和圣灵的光照一样的这个意思。好，那么呢，怎么去用这个呢？第一，当有神明确的律法的条文的时候，是按律法办的。那么这个乌灵和土明是起什么作用呢？在没有明确的律法的条文的时候，或者在当时的处境还不知道我们怎么去，不知道怎么去做的时候，那么就要用这个了。由大祭司代表整个的以色列会众来做这个决断啊。那么这个的话，它不是普通的事情，它是一个以色列全民族的生死攸关的大事，才会用这个。它不是普通的具体事情。你看大祭司他采取这种决断方法的时候，肯定不是一个局部的，它是全局的事情。
对
啊，而且你看这个胸牌，这个是放在胸口里面的，也就是说这个大祭司是把这样一个命运的决策挂在心上的啊，代表着他是代表着神给予以色列人的指导，那么在关键的时刻显示出神对百姓的眷顾的，啊，所以他这个是代表这个意思。至于说具体是什么呢？他是怎么抽的这个方法，众说不一，众说不一。但是的话呢，比较大家比较有一点比较主流的，就是说当抽出来，比方是乌人这个字的时候，就代表是的意思。如果是带抽的是这是个 Thurin， 就是土名的这个，就是否的意思，大概就是这样。这是比较大家比较有一些统一性的，其他的有些灵异的一些解释，那完全可能就跟这个有点不沾边了。
对，
那就不管它了。好了，再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戴的那个帽子，这个帽子就是它的这个部分，有一个帽子，这个帽子上面有一个金牌。这个金牌上有几个字叫归耶和华为圣，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大祭司进到神的面前的话，这个冠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他在面前的神的面前的遮盖呀、还有他的谦卑，
对
啊，把自己盖住啊。以色列人现在大家看见没有，还有那个小帽子，有个卡子卡在里面的，他为什么他的头啊不直接顶着天呢、天是神的宝座，他要有一个遮盖，就是这个意思。
去耶路撒冷都戴了。
是，我原来不懂，我老是觉得这个帽子怎么不掉下来，其实里面有个卡子。
小个卡子。
对，这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呢，这个金牌是在额上的，在额上的，这个额上是，它是为了去什么呢？去这个金牌就像一个，就像一个这什么呢？一个保命的金牌一样的，他是去担当那个干犯圣物的罪孽的。当祭司有什么做的不好的，这个牌就是他的保命符一样的，在神的面前，他是去担当罪孽的。所以这个的话呢，谁能救我们的免死金牌？免死金牌有点那个我们文化的那个意思，它是预表着基督啊，对吧？预表着基督。当然这个不是代表着大祭司的个人，他是在神的面前去服侍的时候，去把所有的罪 都有神的这样一个金牌的这样一个赦免在里面，使百姓能够蒙悦纳，它是代表神来在神的面前的。好，这是我们看到的啊，这个。然后呢，最后一个就是关于祭司怕祭司担罪而死，这是关于穿衣服的那个着装的严肃性，在今天的这个经文的最后一节，那43节里面。就是说亚伦和他儿子进入会幕或就近坛前，在圣所供职时候必须穿上，免得他担罪而死。这就是说穿这个衣服是神设计，神为他定制的，这个衣服服侍的时候要穿的，这个工作的这样一个礼服啊，如果不穿他可能就会担罪而死。所以穿衣服很重要，所以的话呢，这就是也是在神面前的一个庄严，也是对神的尊重吧。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为什么看到这个我心里就有一些联想，有些好笑呢？现在为什么不理解，现在在这个你看教会的讲台上那个穿衣服，特别在北美越来越随便，
对，
穿那个 T 恤衫呐、牛仔裤啊，是吧？
之前还挺正，
是现在越来越不那个了。所以我觉得你看和这个经文比起来的话，我觉得这从这个属灵的含义的话，真的完全不能相合了，对吧？我反而很尊重韩国的牧师，他只要是在教会他都是穿正装的，
对，
西装领带，韩国的牧师都是这样的，没有谁穿便装去进教会的，这是他们的传统。所以那一上讲台的话，他一定是穿套装的，非常的注重。而且他们都是很好的西装，很好的，对，
最好的，
穿最好的。我还见过那个就是这个就是美国的就是他们是比较很保守的教会的那个他们的那个弟兄姊妹，就是姊妹穿裙子弟兄穿燕尾服。打领结的
传统，对
啊，打领结的最传统的穿燕尾服，这个就是他们对神的尊重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经文上面的话，真的也提醒我们，就是在服侍神的讲坛的时候的话，你看我们在神的面前服侍的时候其实是有要求的，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们教会的话，这个传统我觉得还是坚守的蛮好的，和我们这个经文是相契的，对不对？那么这个衣服当中呢，我刚才说了，我们主要的说了有几个没有提到，就是蓝色的外袍。你看这个衣服是外袍是蓝色，他们说为什么是蓝色的呢？有个解释就是这是属天的本质，天是蓝的，就是说他的衣服的这个外袍属天的本质，对吧？这个我觉得真的蛮好。然后在这个他的外袍上面有几个那个就是金铃铛金石榴，这个金铃铛他这个大祭司走路是光光叮当叮当响的，为什么这样呢？他有两个，第一个他每年犹太历的7月15赎罪日，他一次要进到至圣所的时候，这个铃铛是保命的不是，这保命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他如果进了至圣所，如果干犯了是什么，他可能会被击杀的。他进去的时候脚上要拴个绳子，当外面的人听不到铃铛响的时候，要把他拖出来的。所以这是一个保命的。第二个的话呢，当然了，我说的不对，不是保命，把他拖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没了，铃铛不响他就没了，我说的不对。在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他走到哪里是叮叮当当有响声的，那也就是提示祭司啊，是他这个是传讲神话语的一个出口，走到哪里他都带着他的声音，不是普通的声音，是叮叮当当代表着神而来的那个真理的教导啊，而且还有他生命的见证的啊，要有这样一个这是第二个啊。那么关于石榴呢，石榴就是果实啊我们在他的身上，在圣殿的装饰上面，大家圣殿上面有石榴对吧？都是这个是预表着他的生活的这样一个见证，他的果子啊，圣灵的果子啊，是这样去解释的。好了，那这几样东西我们都说到了，就是内袍。我们在这个祭司的衣服上面首先看到的内袍， 在这原来之前人是没有内衣的，他这内袍是为人遮羞的，在神的面前啊。所以这个呢，今天从衣服的上面看，结构就是这样的啊。我们呢在小组分享中最好的办法是看图说话，是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把这个前面的内容理解了，就对着图跟大家慢慢的讲啊，就是把它介绍了理解了就可以了啊。至于说里面那些有些这种这个含义啊，就简略一点就可以了。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把它归纳一下，就是说我们提了问题把它要点归纳一下，也就是整理一下把它归个类。第一个就是祭司选召的选召和目的啊，这一到五节。第二个就是他这个祭司啊，我们从这个大祭司的这几样东西看，他肩负的责任是什么，他有代求的责任，这是一个。然后呢他也怀揣着神怜悯的胸怀，因为在重大事情上求问神的时候是要透过他的这个服侍的这样一个胸牌里面的决断的话，能够带来神的怜悯的帮助的啊。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关于他的衣服要有生活的见证啊，还有呢他的额上的这个呢要有归神为圣的记号，他的帽子和金冠啊，金牌呀。那么我们看到的就是这几点。那么现在的话我们要把它做一个神学的一个小结，就是有什么神学的含义，还是那个，当我们只要提到这个经文当中你看到有什么神学含义的时候，首先第一个要想到神，他讲到了关于神的什么，然后讲到关于人的什么，关于基督的什么，这个就是神性的一个提炼。其实我讲的这几点围绕的是福音的几要素，这就是神学的含义。我们简单的来讲就是这几点，你去寻找不一定都有，但是它经文一般都是从这几个角度去找，你比较容易得到的。好像关于神是什么呢，今天这个衣服这么慎重，首先神是圣洁的，罪人不能来到神的面前，那么这个亚伦祭司他的孩子们也是罪人嘛，那他怎么来到神的面前呢，那就他要有一个恩典给他，这个恩典成为一种遮盖，那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圣服。那所以这个圣衣就成为了神来为人预备的恩典的遮盖，这是第一点，对吧，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需要有这个需要，所以这个圣衣就很重要了，对吧。好，第二个大祭司这个人，他作为这个罪人的中保，可以来到至圣所为罪人祈求，这一点是很特别的，是只有大祭司能够进到至圣所为罪人祈求，那这个预表着基督以后是我们完美的大祭司啊。第三个，敬拜神要穿荣耀华美的衣服，这是我们关于敬拜生活的一个态度，对吧。第四个，那么我们关于信徒生活的见证要有归神为圣的记号，就是要有分别为圣的生活，这是关于我们自己。所以这个都是我们从今天的经文中看到的，有关我们神、关于基督、关于我们人自己的几个方面，对不对，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神学含义的提炼啊。那么关于这个神学含义我们提炼以后，但是我们需要把今天这么43节经文要做一个概括，就是一句话把它总结出一个中心思想，这个中心思想就是把今天的内容把它串起来，用一句话表达，那而且要能够形成一个逻辑啊。这就是其实在查这个出埃及记这个经文的时候对我们的挑战啊，你要把这个本来它只是一个条例性的内容把它变成一个逻辑性的表达，真的需要我们去思考一下。那么我们整理是怎么来看呢，就是神他亲自来设计这个圣衣是荣耀的华美的，作为什么呢，它的用途是作为一个圣洁的遮盖啊，这个用途，它的目的是要确立大祭司作为中保的职分，然后来启示罪人唯有借着大祭司才能够来到圣洁的神面前， 这就是我们今天经文的这样一个概括，对吧？好像把今天的内容好像都涵盖在里面了。这个地方没有提到耶稣基督，因为它只是我们经文的一个总结，对吧？
对，
那它是就是说罪人呢、啊，包括以色列人，借着大祭司这一点，我们特别重要，不是别人，只有大祭司才能够来到圣洁的神面前，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经文的一个简单的中心思想概括。好，那么我们透过这一点，就要想，我们要去想，把今天经文我们得到的这个宝贝，怎么变成对我的应用，啊，这就是中间需要我们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就是要找到应用点。那这个应用点呢，我们每次专门用一页，啊，关于经文的应用，我们专门用一页来做这个寻找的工作。那么首先我们要找到这个相关性，中心思想不能直接拿来搬着用的，是要把它变成了一个对我们通过相关性的这样一个桥梁，找到了对我的应用这个点才能够应用的。所以这一点是一个技术性的工作，当然也是需要考验我们对圣经的了解。我们对圣经越熟悉，越容易找到这种相关性，而且有这个相关经文的这样一个支持。那么相关性是什么呢？我们介绍了几种这个寻找这个相关性的方法。那么今天我们还是回到曾经介绍过有一种方法，就是要解。今天的这个经文很琐碎看着是吧？但是的话呢，有一节经文很突出，就是第二节，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这就是今天经文的要解。应该理论上说，每一章经文它都有一个要解，啊，你可以把它看找到的。你找到这个的话，其实就找到一把钥匙。这个要解就是那个 key verse， 啊，那么你找到它，其实对整章的经文理解都是有一个整体把握的。那么今天的这个要解就是我们的相关性。为什么我们这样看呢？亚伦作为大祭司，我们来看，他以荣耀华美的圣衣来到神的面前，这是我们今天经文看到的，对不对？那么我们的这个相关性的联想是怎么把它关到我们身上呢？那么今天这个问题，我们的提问是，今天那我们凭着什么，当以什么样的装饰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对不对？哎，这不就是对我们很好的一个提问吗？
对，
这就是今天一个很枯燥的经文，当我们想到这个的时候，就变得很活泼，与我有关系了。那我这样想的时候，有什么经文的支持呢？那首先第一个，在旧约当中就有一节很重要的经文，圣衣啊，在哪里？在以赛亚书61章的这个时节，就有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这就提到了衣服。我们今天你看，今天是关于圣衣啊，这个地方是一个关键词。那对于我们今天的应用，我是凭借着什么，以怎样的装饰去到神的面前呢？很快我们就可以联想到，拯救就是我的衣服，公义的外袍就是我能够来到神面前的凭据。这就是我们凭什么，对吧？好，那么第二节经文就是新约当中，那就把这个谜底就揭开了。这个公义的义袍是什么呢？是披戴基督啊，基督就是我们公义的外袍，是吧？神能接纳我们，是因为我们外面穿着基督，所以他把我们看成他的孩子，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把这个圣衣的这个关键字直接就引用到这里了，关联起来了，对吧？那么第三节，那就是关于我们的生活。前面这两个是关于我们的，第一个是关于救恩的原理，第二个是我们救恩的凭据。我们救恩的凭据是基督，对吧？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应用，就是我们关于我们的生活了。那就是说，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你们就要穿上什么？穿上什么？怜悯、恩慈、谦虚、忍耐、温柔，这些东西都是圣灵的果子。这个就是我们的生活了。当我们穿上这个的时候，就是我们生活的见证了，对吧？那么这个基础来源于什么？是来源于前面那样一个凭据，是披戴基督的凭据，那是我们救恩的基础，这是我们生活的结果，我们的表现，对吧？ 还有第四个就是你们要长存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样貌，也是我们生活的一个见证，对吧？哎，然后最后一个经文就是当我们在去新天新地见主面的时候，是凭着什么呢？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那也是我们的穿戴，对吧？我们是凭着这去到最终出现在神的面前的，不是在今生，是在来生。所以你看今天的经文，我们这样一个相关性的经文支持的话就很丰富了，对吧？从今天经文的这样一个相关性，就来到了我们旧约当中的关于这个拯救公义外袍的一个预表，然后有新约的基督披戴基督做我们这样一个救恩的根据，然后有我们在今生生活的见证，最后有我们在新天新地的这样一个神敬拜神的样貌。那你看这是不是从旧约到新约到未来都有了，对吧？如果我们需要去这个经文去讲道的话，其实这是一个很丰富的很精彩的一个应用，对吧？就把会众的心从这样一个枯燥的内容中间一下子就带到了天上的那个光明当中。所以这就是我们有的姊妹不是说弟兄姊妹说我们要查经吗？其实他没有好好的去学习研究我们提供的教材。
对，
如果真的是按这个线索他能得着的话，他能够有所得着的话，其实这里面真的是有恩典的，是很丰富的。我自己预备的时候我的心里都很激动，所以大家从我的分享，我相信你们看到我不是干巴巴的去做这个经文的这样一个查考，而是把它最终我怎么样能够带到我们今天的应用当中来。首先我在跟大家分享之前，这个经文首先是感动了我自己，我才能够跟大家有这个活泼的分享，要不然的话讲出来大家肯定听得听不进去的，对吧？所以经文它一打开之后对我自己有祝福，这样才能够去传递给他人。所以我们预备的时候也是这样。其实弟兄姊妹在自己在如果想你真的去深挖这个圣经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就把方法交给了弟兄姊妹了，所以我非常的期待这个方法能够推广出去啊。那么我们把这一些看了以后，最后我们已经做了很充分的预备了，对吧？对经文的查考，对相关性的研究，经文的知识，最后就要得出一个我们今天最后要的那个东西。这个是我们最后要的那个东西，就是说啊，我们要把它拿出来在小组当中弟兄姊妹来应用讨论分享，这就是我们最后要在小组中间形成热烈的讨论。这样的大家的话，哎，大家敞开生命连结，大家的心敞开，最后关系就有了，而且这个经文大家觉得有恩典不枯燥啊。好，那么我们今天应用是什么呢？每天呢现在的话就是说，我们每天对于我们就不再是依靠物质的圣衣了，因为对旧约的亚伦来讲，他是要穿着这个衣服去保他的命的，要不然的话他就要担罪而死。但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不用穿那个衣服了。那么我们凭着什么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呢？我们是披戴基督的公义，能够坦然的来到神的面前。这是希伯来书4:16说的，
对，
是吧？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了得连续吗？而且我们随时可以来到神的面，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的依据，就是我们披戴基督，而且呢以圣灵的果子为装饰，活出归神归主为圣的荣耀和华美。我觉得我们应用啊，用这一句话来把它总结一下，哎，我们的凭据是有基督，我们的见证是有圣灵的果子，然后我们去活出这个归神归主为圣，就是分别为圣的那种荣耀和华美。这就是我们可以应用的今天这个应用的这个点。你看这就是从我们今天那个要节导出来的一个应用，对吧？所以把里面我们这个神学的原理，就是披戴基督，包括我们生活的见证这个圣灵的果子，包括归主为圣的 啊、这样一个荣耀华美把它都把它加进去了啊、好了，那这个有这个基础，那我们就拿出来应用了。这个应用的话呢，我觉得各个小组当中的话常常就没有提到这五个方面，那就要我觉得要反复的去提醒大家，因为五个方面同样一个问题可以从五个方面去分享的。哎，有什么罪要认，有什么应许可以支取，有什么榜样可以效法，有什么命令需要遵行，有什么知识可以学习，这是我们去查经最后应用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经典的，叫 SPEC 原则啊。所以我们要提示我们弟兄姊妹从这五方面去应用。那么我呢只是从今天的应用点中，我们就各个方面的话呢整理出几个参考问题，也许这个问题可以大家不同的场景小组弟兄姊妹不一样，我们组长可以预备的更丰富，但是呢这个问题有几个就可以了，三四个给大家作为一个开口的一个引导就行了。然后呢你问题太多把大家框死了，就有那么几个引导的问题，让大家把自己的生活，包括他的包括他的属灵状况，他的生活处境，他的这个包括他心中的这种期待呀、盼望啊，都可以带出来，然后这样分享，大家的话，哎，关系建造了，最后彼此带到，这是一个完美的过程，所以今天这几个问题呢，那我就呢不展开了，给大家参考，好吗？在这个中间，关于亲近神，对吧？关于我们的这个，关于我们的装饰，关于我们那个归主为圣的身份，以及那个我们从别的弟兄姊妹那里怎么看到，有什么见证，这个都是可以作为分享的问题的。好了，那我们呢就感谢神，今天的这个时间呢，我看差不多9:30，因为玛莎传道还有事情要我们留下来分享一下。那我今天分享就到这里，好吗？我们就祷告一下结束。我本来预备了一首诗歌，就不唱了。我们待会谈工作，好吗？好吗？好的。慈爱的天父啊，我们感谢你啊，今天带领我们透过啊，今天这个出埃及记28章的经文，虽然对我们来讲啊，这个经文好像很枯燥，但是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带着渴慕的心啊，饥渴慕义，在你的话语当中去寻求你那话语的真光。感谢圣灵来带领我们看到你的话语真的一解开就充满了丰富和恩典啊！求神也透过我们这样的预备，使你的话语能够以这样的一个生动的方式能够带到小组，能够成为弟兄姊妹生命的祝福啊！使我们的小组复兴，生命成长。感谢你，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谢谢。